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这里是在讲到以利亚跟以利沙最后一段的相处。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让别人都在旁边看得见的，他们是一种师徒的关系。因为不管是在这个伯特利也好，不管是在耶利哥也好，那边都有一些这个先知的门徒。这些的先知门徒，不要是以利亚的，是以利亚的门徒呢，还是以利沙的门徒？总之，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一些的训练，训练人成为先知，或者是成为先知的门徒。是不是先知，那是上帝的拣选。但是呢，他们似乎，这个以利亚，他似乎也在那边做一些所谓训练的工作。当然，也有人用这样的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先知的门徒啊这件事情，来讲到我们现在办神学院的一种的圣经的根据哈。那么这边讲到是门徒啊，不是讲到学生。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真正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办一些教育并不是对或错，而是说我们这些做老师们办这个神学院的人，我们到底是要训练一些门徒，我们还是要训练一些神学生，这个之间是会是有一点差距的。那么世界上大家都是训练学生，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要训练门徒，那个门徒是要跟师父，师父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种很紧密的关系啊、跟现在的老师跟今天的社会上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我真的这个内心深处，所以常常想到有些人在办神学院的时候，我真的盼望他们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老师跟这些学习的同学们，真的能够有一种师徒的关系，就是让在教神学生的老师们，他们有所行的，可以让这些学生们能够成门徒，可以去跟的，而不是只是学了一套老师们的讲法，然后也去讲给别人听。唯一只有学一套讲法去讲给别人听，而没有其他除了讲法以外的任何可以让这些学生们可以做门徒、可以跟的去行的，是这样。那么今天我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是以利亚到底是在考验以利沙呢，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以利亚他也知道，以利亚知道什么？以利亚知道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那么这件事情不但是以利亚知道，以利亚的门徒也都知道。而在这个地方呢，以利亚有好几，而且以利亚在最后的怎么讲呢？你所求的难得啊，是不是？你怎么才能够得着呢？就是我在离开你的时候，对吧？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这个以利亚很清楚知道说，以利沙心里所求的，他要在他离开的时候被接离开的时候，他若看见，他就能够得着。但在这个地方，以利亚似乎怎么呢？以利亚似乎要他在基加等候，要他在伯特利等候，要他在这个耶利哥等候。很显然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考验，但是以利亚用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没有命令他一定要在这里等候。假如说是以利亚命令他，你一定要在这里等候，那以利沙一定要跟去，那是以利沙不顺服，不听这个师父的话。但是呢，这个以利亚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在关键的时候，以利亚给他一个选择：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你也可以跟我上去。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今天有的时候，我要交通的第一点。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做有权威的教授，一天到晚叫人家要这样那样。其实我在这里看见的，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师父。在那么紧要关头的时候，我看见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就是以利亚给以利沙自由，就像神给我们自由一样。我最近常常体会，今天有很多的人不 就是今天很多人不给人家自由，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话去行。其实这样的心态是比上帝还大，因为神都没有了，神只是希望你能够这样做，但是呢，决定要不要做是在你。今天我们不是，我们常常会掌控别人，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去做，你一定要这样做啊，那变成这样。但是我在这边看见一个真正的师父，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你也可以跟我上去，你到底要跟我上去呢，你还是要在这里等呢，都可以。我不晓得以利亚为什么要一次两次三次的都是要跟以利沙讲同样的话，而以利沙的反应也好，以利亚的先知的门徒也好，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而以利沙叫他们不要作声，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好像好意要提醒别人，你不要去坏人家的事，你都知道了，那么以利沙怎么不知道呢？以利沙知道了，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人把他的愚昧当作聪明，一天到晚还要指教别人。但是以利沙在这个地方很简单，你们不要做声，你们不要再讲什么来影响我了。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心，我就是一定要跟我的师父去，就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你看今天多少人为了要显示他知道啊，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是吧？啊，这个好像一天到晚替人家出主意，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要出什么主意呢？这件事情只是跟以利沙有关，真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瞎操心，什么叫瞎操心？这件事情根本不关你的事，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是他跟以利亚之间的事。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好像要显明我们的聪明，显明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什么东西，我们好像一定要插一只手，插一句话，插一个嘴，在一些事情的里面，这到底是一个聪明的、智慧的，还是愚昧的呢？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在不同的人身上，我就发现以利沙没有受着不同的先知门徒们的影响，也没有被别人挑拨了所谓的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感情。这句话讲了，你知道吗？你的师父今天要被提，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的师父有没有跟你们讲，只是跟我讲了，你知不知道？这些话都是一种，哎，怎么讲，就说，哎，真是多此一举。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为了显明我们有爱心，我们不要为了说显明我们知道的这个要显露这些东西，说了很多不太应该说的话。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以利沙叫他们，你们不要作声，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来搅扰我，你们不要作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敢不敢，我们能不能也跟那些这个话多的弟兄姊妹同工能够跟他讲说，你不要作声。假如下面正要接下去的话，你要怎么讲？你不要作声，我知道了，你不要作声，这不关你的事了，你不要作声啊，这是我跟神跟以利亚之间的事了。真的，今天我觉得很稀奇，有很多今天在基督教界很热心的人，有时候把事情搞了一锅粥一样。为什么呢？都是好心，但是跟他有关系没有关系。以利沙这边说，你们不要作声，我知道。真的希望我们有一天也，我们心里面已经想定了，我们跟定了，别人不知道要打岔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也能够用爱心去劝他们说，你不要作声，你不要作声，我知道，你不要作声，求主怜悯我们。好，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利亚已经看见以利沙的真心。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分开以后，他们两个就走干地，就过去了。这可能是以利亚在世上行的，靠着主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说。你看在这边有件衣服一打水，水就分开，对不对哈？今天有多少的人要的是别人行神迹的能力，用今天的话来，用我今天这边读的话讲，今天有多少人会选择说，以利亚，你把你的这件衣服传给我，这件衣服是打水，水可以分开的，是吧？你教我一套本事啊，教我会要这样领，教我道要这样讲，教我什么呀什么呀，这个衣服就代表外面他所做的一切。但是我觉得说，以利沙他没有要以利亚的外衣，以利沙要什么呢？以利沙要一个更高层的一个源头的东西，说愿呢这个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要的不是那个外面的形式，他要的乃是那个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更多的加倍的感动以利沙。今天我们到底是要一个你心里面尊敬的，你心里面很爱戴的一个人的一个外面的形式的外衣所代表的东西呢？你还是要的是让他可以成为这样让你敬佩的一个人，一个你的老师，是因为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学把戏，学一套做法，学一套外面的形式，好的，治理教会这样治理教会，带领聚会这样带领聚会，还是，其实你相信吗？你用同样的一套方式在那边做同样一件事情，一个人里面是有圣灵，一个里面有神的灵感动的，一个里面是要显明自己会这套的，你说这两个结果会一样吗？会一样吗？你要的是什么？今天假如我们要的是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我的话，我们做的可能跟以利沙有点不一样啊，是不是？但是怎么样呢？因为是出于神的灵感动，对人就有益处。今天假如说我们只是学以利亚的一套外面的衣服，怎么样打水，用哪一件衣服，用哪一面打水，打了多轻多重，打几下，我们只学这个的话，会有用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你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更主要的是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呢？还是我们要跟耶稣要的是耶稣在世界上面对那些拥戴他做王的人，他谦卑的不接受？我们还是要耶稣对那些侮辱他的人、污蔑他的人，他也不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那不好的反应？我们到底是要耶稣的生命的部分，我们还要耶稣行神迹的部分呢？今天我们常常要错了东西。以利沙会被以利亚夸奖说，你要的难得，意思是什么呢？可能每一个人，什么叫难得呢？我相信这个有过去还有很多这个以利亚的先知的门徒常常要跟以利沙要一些东西啊，是吧？常常要以利亚教他们一些东西，那一些东西怎么样呢？跟以利沙要的不一样，这个以利亚才会说你要的难得。今天你看我们大部分要的都是一样。我最近常常把敏文的这件事情跟人家分享，我说你看有多少人这个在为敏文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在治疗的时候怎么样，祷告什么呢？神啊，你让敏文今天打了化疗的针水让他没有副作用，那是你的想法。为什么呢？你真的希望说什么呢？吃了脏东西，主啊不要给我拉肚子，是吧？主啊，我做了错误的选择，求主你不要让我因为这个错误的选择给我带来痛苦。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要的东西都不是很难得，都是很普通，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求的。我听到大妈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来面对化疗产生的副作用。这种祷告是难得，求的难得。今天我们一般人求的都是很普通，就是变成这样，不是这样吗？求的难得的意思就是说， 从前有很多人跟以利亚求，要他向他求点东西，没有一个像以利沙这样求的，所以才叫难得。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跟神所求的东西是求的很难得，还是求的跟一般人一样，跟一般不信主人的祷告他们的偶像一样？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跟神求的是不是很难得？以利沙所求的是感动以利亚的灵，让以利亚之所以成为以利亚的那个源头，他要这个东西，而不是要以利沙手中的那件外衣所能行的神迹。今天我们到底要什么？就是我交通道的第三点。到这个时候，以利亚讲才讲出一个重点，我被接去的时候，你看得见我，你所求的就会得着走。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得着我们心里真正想要的，我们就要跟到底，你就会得着走。你不跟到底，你在机甲看得见吗？你在伯特利你看得见吗？你没有一直跟到底，你可以留在这里，是不是？想想呢，还要走多少小时的路才能够去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还去走多少小时才能够去到耶利哥？你可以留在这边，已经给你台阶可以下了，你可以继续不需要跟了，看你要不要跟。今天我们是今天很多人讲话套一个扣子把你扣住，你不做也不行。但是不是，以利亚不是。套一个这个扣子把你扣起来，用你自己的话把你扣起来。以利亚不搞这样的事情，以利亚完完全全给以利沙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我，等我。假如你要跟我，我也不反对，但是你可以在这边等我了，不需要什么时候会被接也不知道，在哪里被接也不知道，你就一直这样跟下去吗？啊，是吧？在这边看到了，跟到底。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提，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这个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提的时候，所以他向以利亚所求的，要以利亚为他所祷告的，让那加倍他的灵，要让感动的灵，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这件事情，因为他看见以利亚被接的时候。所以怎么他就得着？为什么能得着呢？一次、两次、三次，以利亚给他机会，可以在这里停留，不需要跟我去。以利沙跟到底。我们很多的时候，给我们台阶下了，我们就不继续为主往前了，不继续在那个地方愿意付代价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就有这个心，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跟到头，没有看见，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就得不着，是吗？为什么说以利亚已经这个以利沙已经得着感动以利沙的灵，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们？因为他看见以利亚离开。第二层面呢，以利亚的那件衣服丢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得着。而真正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感动以利沙什么呢？以利沙在那个地方也是用这个外衣打水的时候，水也照样分开。等到有一天我们学别人做一套东西，做到最后根本果效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就要反省，我们就要警惕，我今天得着的只是一套方法，没有用。我要让这位神的灵亲自来感动我才可以。你看今天多少人喜欢教别人这样做那样做，我们自己这样做有用吗？你自己这样做都没有用，那么你学会了一套东西去教别人，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传给别人的一个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灵感动我们。而别人呢，别人若是听见了我们教他的东西，他有神的灵感动他，他得着，我们可能没有得着。这就是保罗讲的，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真正的原因。不是我们讲的这不对啊，不是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也不好，但是这些好跟我讲的人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是被弃绝。 而以利沙在这个地方跟跟跟到底，跟到底以后怎么样？他真的像要要求以利亚，以利亚他离开的时候也以利沙也看见，以至于他就得着了什么呢？得着了以利沙以利以利亚为以利沙祷告，以利沙就得着了那加倍，就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这件事情他得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得着，跟你会不会讲不一定是一件事，是两件事的。你有没有得着，这是一个关键，不是你会不会讲，而是你有没有真正得着你所讲的。以利沙从河那边过来的时候，这五十个这个人，他们还在这个地方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耶和华你讲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再说哈，他们在河的那边，他们没有看见。以利沙看见没有呢？以利沙看见了。以利沙看见，他知道什么？知道神把他提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火车火马，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但是以利亚的这些五十个门徒知道吗？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发现以利沙已经觉得有没有以利亚根本没有关系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得着了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所以以利亚走了，对于以利沙来讲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另外这五十个以利亚的门徒呢，他们却发现说，得不着，没有以利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还要去找。以利沙知道是他们去找也白白找，不可能找得见，因为他看见了嘛，火车火马旋风接以利沙接以利亚去了嘛，而这五十个没有看见。你看看那个看见跟不看见，有没有经历到神这件事情的关键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我们尊敬的什么长辈已经不重要了，你知道吗？但那些不看见人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找到以利亚。为什么？因为没有以利亚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行的。在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过程的里面，你会发现没有谁不行，你就是那个五十个以利亚的门徒。假如你有一天发现说没有谁也没有关系，那是你亲自的遇见看见了，是吗？你觉得没有谁不行吗？啊，今天最可怜的还有一些人是总以为觉得说别人没有我不可，没有别人没有我是不可以的，你想错了，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没有你不行嘛？中国人从讲说没有毛泽东怎么行？那你说毛泽东死了以后，现在的情况，跟以前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日子呢，到底怎么样一个情况？你死了。我死了，你在，我不在，我们通通都不在，真的那么关键吗？啊？所以有人才讲过一句话：我们在的时候，所有一切的现象有可能是假象，但是我们不在了以后，我们真正侍奉的果效，那个时候出来的才是真相。他们到底要的是你，他们还是要的是我们所传给他的这位主，关键就出来了。你看以利亚不在了，有没有，是吧？对以利沙来讲不是大问题，对那五十个人讲呢却是大问题。偏偏去找，找都找不到，找了三天呢，去寻找了三天都没有找到呢。以利沙怎么说？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吗？我岂没有告诉你们吗？不必去吗？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说以利沙已经像以利亚一样接替了做先知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的水不好，以至于他们的土产不熟而肉，他们怎么样，他们都会去找以利沙来说，不再去找以利亚了。 弟兄姊妹，当然一方面以利亚也找不着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假如以利亚就还在，当别人去找以利沙的时候，以利亚你应该是高兴的，你还是应该难过的。拿我来讲，等到有一天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说，别人找我们所带出来的年轻同工不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神的侍奉又传承了。一定要来找我吗？我才有一种被需要的满足感吗？侍奉是这样的吗？城里的人，耶利哥城里的人会去找以利沙，就证明以利沙拿着外衣打了水也走干地过来，有人为他做见证。他慢慢什么也在行从前以利亚在世的时候所行的。所以怎么样呢？就人找不到以利亚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来找以利沙。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这是一件什么呢？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今天有很多的人永远要别人找他，别人去找别人还不行哦，啊，别人这样变成嫉妒啊、纷争啊，别人去找别人更好嘛？为什么呢？找到我，我就尽我的有的，我去跟他有交通，跟他有分享，跟他彼此有共鸣。他去找别人了，那别人帮助他，不是很好吗？不可以吗？非要找我吗？非要找你吗？非要找他吗？你找到以利沙，你不找，你非一定要找到以利亚吗？以利亚现在找不到了怎么办呢？你要去找以利沙，他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只有认人，没有认主；我们有很多时候只有认道理，没有认事实。你会走错路的，我会走错路。求主让我们认神不认人，让我们认事实不去认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才会真正得到益处的。最后也是这样，伊丽莎他从那里上伯特利去以后怎么样呢？哇，看到一些孩童城池出来嬉笑他啊，秃头啊，秃头上去吧，秃头上去吧。我相信伊丽莎跟我一样是一个这个秃头的人。这个我就想不通，这个以利沙为什么会那么火大，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是不是他看过？是不是他看过以利亚在那个地方？让50夫长一次两次啊，100个人天上有火下来烧死，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在。还是怎么样，我真的不晓得，我也不愿意用别的东西去解释他这样奉耶和华的名咒诅别人的正当性。真的求主怜悯我，这段圣经我这段圣经我只能说，这不是神启示我们要效法做的，这只是把一个不成熟的也告诉我们，虽然是神的先知，但是也有怎么也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才要把他这样不完全的地方要奉耶和华的名去咒诅这些说他是秃子的秃头的这些人，也记在圣经里面。我知道你不要把一个神曾经用过人把他当作完人，他也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